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天主教在清朝的发展。那么后来我们提到的一位人物，那就是抗战老人雷明远神父。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要继续的介绍，就是天主教在中国的茁壮期。现在欢迎大家收听。
雷明远神父1877年他生于比国的冈城，18岁他进入到前使会，因为当时他身体健康不太好，所以把他派到了罗马去疗养去。但是他没有想到，他到罗马去疗养却是天主刻意的安排到中国来，因为在那里他认识了北京的中座代牧范国良神父。当时神学他还没有念完，就被派到中国来，就把他带到中国来，因为他对中国代有兴趣了。那么他被放在北京那边的大修院，跟中国的修士们生活在一起。他一方面教书，一方面学习我们中国的语言。所以那时候他发觉，在中国的修士当中，有很多的德学兼优，而且聪明能干、很有才华的人，所以他就开始激起他反省。他说：“为什么中国还是常常要外国人来当主教来管理教务？为什么中国人自己不能起来？”所以这个是他一个开始。所以他说为什么，所以后来啊，他恍然大悟，他说当时的保教权，所谓保教权就是外国教会或者传教士到中国来受到一个特别的保护。他说很多中国人把保教权跟教会呢是跟这个西方的文化认同，也因此让一般人认为天主教是一个洋教。我想今天有的人还把天主教当作一个洋教，所以他当时曾感慨细致地说，当时圣保禄宗徒如果没收犹太人的生活习惯不变的话，他能使教外人归化吗？你看保禄宗徒曾经讲过，我要救希腊人变成希腊人，我要救罗马人变成罗马人。所以他那个时候决定啊，要完全中国化，他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那么他具体的行动到底有哪一些？首先他是以纯熟的流利的中国话演讲。你想想看，当时一个外国人能够讲那么流利的中国演讲的话，一定会吸引很多人的好奇心和兴趣，有很多的号召力。那么他对一般的人高喊，他说中国要归中国，中国人要归基督。好，第二个，他知道光凭神父传教不够，因为中国地广人稠，也因此他创立了叫做传信会，鼓励教友参加传教的行列。这个就是后来在我们中国教会历史上非常出名的一个组织，叫做公教进行会的开始。第三，他知道怎么样用文字传教了。首先他办了一个周刊叫做广义录，广啊，广州的广，义利益的义啊，就是集思广益的那个广义，广义录，这是一个周刊。后来他办了《议事报》来广扬圣教，所以我想当时他能懂的。然后他又提倡我们中国人要爱国，由爱国而爱教，一扫洋教的这种误解。在当时呢，新兴的中国的确提起了不少的回响，因为他以一个外国人又爱我们中国，也因此当然非常的能够激起别人的回响。在1920年他被调回了欧洲去照顾留学生，那么照顾留学生又是天主的给他的另一种奇妙的安排，因为他能够借着在欧洲照顾留学生的机会到罗马去向教廷去说明希望中国有一天能够有中国主教这件事情，后来得到了本笃第十五世召见并且答应。那么后来雷明远神父的努力后来真正的有一个很具体的效果，那就在1919年教宗本笃十五世他发布了一道通令，叫做夫制大通令，他给我们中国的传教史上真的开了一个新的纪元。那这个通令里面有这么一段话很值得我们深思的，他说有些传教区天主教已传入了数个世纪之久，而本地神职人员至今仍居次等的地位，如果要产生传教的预期的效果，给他们适当的栽培和教育，实属刻不容缓。 给他们的栽培不可只求他们能够做外籍传教士的助手，却应当使他们在自己的民族当中有接收管理的能力。这段话实在非常深刻。教宗的继任人比约第十一世，他就派了冈恒义到我们中国来做宗座的驻华代表，并且立刻委任了两位果籍的神父管理两个教区。他们都出席了在1924年在上海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教务会议。在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个这么的规定，本地神职人员只要有资格，绝不可拒绝他们担任任何职务，大会岂有更高的希望，并期望其尽可能早日实现，那就是由本国神父中选任主教。在1926年10月28号，教宗比约十一世他在罗马在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他擢升的六位中国的主教。根据书上的描写，他说在全球的枢机还有50位的主教全体驻梵蒂冈的外交使节前面被逐圣的，那金碧辉煌。面对着这样的一个情况，免不了的不但是雷明远神父哭两个小时啊，因为他的祈祷一定，他的不断的祈祷和渴望终于实现，我想我们在场一定会流眼泪，是不是？所以事后有一位中国的部长，他就向冈恒义宗座代表说这样的一段话，教会的大公信在中国以前几乎是很难令人了解的，从此之后已经成为很明显的事实了，也就是我们的梦想终于实现了，教会真正的已经开始了本地化，迈出了一步。同时我们中国也跟教廷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在1946年教廷派黎培里来做教廷第一位驻华的公使，同时教廷也认为，他说我们中国建立我们中国的教统的时机也已经成熟了，所以就逐圣了22位总主教、79位主教代替宗座代牧。除此之外，并且有37位宗座的监牧，在全国137个教区当中有29位果籍的主教。比约十二世他封青岛主教田更新做中国的第一位枢机，并且调任北京总主教。那么田更新枢机是中国的第一个枢机，但是他同时也是当日的东亚第一位枢机，这是我们中国莫大的荣幸。我们再看看当时的神职界怎么样的，为了要培育神职人员真是不遗余力，但是如果教会要扎根的话，也应当要有会士。因为我们知道教区神父之外有一种叫做修会的会士，像我是耶稣会的会士，所以当时他们也看出在我们中国也需要会士。当时固然有一些外国的会士，但是教宗认为应当有适应我们中国本地环境并且适应中国人的性格的新的修会出现，也因此也就成立了日后两个很出名的南修会唯一的两个修会，一个就是要汉小兄弟会，另外一个就是主徒会。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果籍的神父毕竟人数还少，所以我们还继续需要有外籍的会士继续不断的来到帮忙传教。现在我们报告一下当时的教育的情况。我们知道办教育是传教的一个很好的方法，一个很好的媒介，像我给很多的成年讲道理，后来开始问他你是怎么跟教会开始接触的时候，很多人会追溯到了幼稚园的时代去，很奇妙的，这个就是教育，是不是？当时有三所很出名的大学，第一个就是1903年耶稣会在上海所创立的震旦大学，然后1925年美国本都会在北平创立的辅大，后来是1932年由圣言会结办，所以现在辅大的前身就是这个。1922年耶稣会又在天津创办了工商学院，我们这里高先生还是那里的校友，在1948年改成金姑大学，当时的中学189所，小学有2000间那么多。那我们再看看当时教友是否参与了传教的活动，有，因为传教士当时传教那真是应接不暇，因为他们太忙，所以当时有传教员，但是他们觉得光有传教员还不够，也因此要鼓励教友传教，也因此当时呢就 雷神父成立的公教进行会就开始很活跃了，而且当时表现非常优异，并且在很多的教区开始也建立了。后来于斌神父，那个时候还是神父了，他后来任该会的总监，他在1935年9月召开上海全国大会，后来成绩非常的优异。陆伯宏先生当时是做会长，他不但非常热心，同时还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家，后来他被教宗誉为中国第一位教友。接着下来就是中日战争了。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教友那种爱国的情操表现得非常感人。那我们一般的老百姓了解的，他说一个教友也是一个很爱国的一个国民，也因此他慢慢就看出来教会是一个怀着博爱而且很关心人民的幸福的机构。而那个时候雷神父跟要汉小兄弟会的兄弟们，他们一起到了最前线去，他们组织一个叫做救护队，又叫做担架队，就是他们因为雷神父他还是一个外国人，也因此他不能够很直接去参战，所以他就用这些方法，他救了很多的人，所以他们的表现实在令人感动。1940年4月13号雷神父及数位弟兄被共产党逮捕了，当中有12个人被杀。雷神父虽然后来被蒋委员长把他救出来，不过他后来身体非常的坏，病入膏肓，所以他终于在当年的6月24号在重庆就去世了。黎培里那个时候就引进了圣母军进来，圣母军是发源自爱尔兰的那个地方，都柏林的地方，因为他觉得圣母军为帮助教友传教是非常的好，因此那个时候就把他引进到我们中国来。在上海也成立了天主教教务协进会，给教务注入的新的活力还有心血，因为教友开始正式的参与的传教的活动。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实际上今天教会要我们教友传教不是现在，早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我们没有去发扬光大而已。在共产党来之前，教友已经到达400万，但还只是占我们的全国的人数1%左右而已，当然比刚才的2%已经进步了很多。前途虽然看好，但是后来产生了很多的问题。那么在那个时候几个重要的地方，比如说南京、北平啊、南昌、广州、上海这些地方，都已经有了中国的主教来负责那边的教务，同时也教会吸引了几位具有影响力的教友，比如说陆贞祥先生，他曾经担任过外交的总长、内阁总理，后来他进了本都会，他成为一个隐修院的神父。另外吴金雄先生当时他是助教廷的公使，所以这两位是在那个时候成为我们天主教徒，后来在教会里面在社会上也产生很大的影响。那个时候有3000位的中国神父，1000多位的大修生，60个国籍的女修会，32万的受教育的青少年，就是接触我们教会的，有216间的医院，264所的育婴院，有几千寻道者，当中有数十位后来列入了真福品，所以我们教会也是有圣人，只不过还没有真的列入到圣品而已。
后来大陆因为情势改变了以后呢，所以教会就变成沉寂了，一直到了最近这几年来开始又活跃起来。那么在台湾呢，现在他们一共有7个教区，有主教，比如说台北教区有总主教，还有一位副理主教，然后其他教区都有主教。在那边的教友人数不很多，意味的传教实在非常不容易。现在呢，也可以稍微谈一谈关于海外的天主教徒。很多的华人他们现在散居各地，比如说在东南亚一带有很多的华人，还有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今天移民到了美国、加拿大，还有南美的也很多，甚至有的到澳洲去，里面有不少的是去自香港、澳门，那很多也是去自台湾的。所以这些华人呢，在那边因为客观环境的需要，他们非常需要团结起来，因为到那边去了以后呢，他们因为当地的语言有的不很懂，而且因为外国人的情况跟我们的生活习惯不太一样的，也因此呢，华人在海外显得相当的孤单。比如说我就曾经要到美国、加拿大2次做巡回演讲，像比如说在美国的加州那边圣何西 目前有500多位的华人教友。他们刚到那里的时候呢，真的显得非常的孤单，到外国人的教会去的时候，听道理不太懂，而且习俗啦、生活习惯等等看法都不太一样。也因此他慢慢意识到的，他们应当要自己站起来，所以他们开始就自己组织起来，并且呢邀请路过的华人的神父帮助他们。想不到这几年来他们的努力的已经有了成果，所以目前比如说在那个地方有4个区域的查经班，还有呢比如说现在在洛杉矶、在旧金山，然后呢在东部亚特兰大，或者是在纽约、在纽约西，还有呢华盛顿特区，甚至于还在加拿大那边多伦多蓬勃的发展。我曾经也到了多伦多去，多伦多那边有2个华人的教堂，一个华人教堂是讲广东话的，有一位去自澳门的麦神父，另外一个教堂叫做中华真福堂，是从台湾过去的一位汤神父。这位汤神父呢，他会广东话、华语，还同时会闽南话，那英文当然也不错，所以在那边传播音相当的好。在那个地方特别有很多去自香港、澳门的华人教友，那他们的人数特别的多，而且他们受了很好的一种训练，所以他们在那边不但自己的信仰生活能够扎根，能够向上开花结果，而且他们也开始从事传播音的工作。比如说前年圣诞节的时候，就有几百位的慕道者他们受了洗，这是个非常好的现象。那么现在在澳洲那个地方有港澳地区去的华人特别多，从台湾去的现在慢慢的也不少，在那个地方呢，他们也慢慢开始组织起来。我想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习性了，就是当你到了海外去了以后，你才会发现团结的重要性，也因此呢在那边现在慢慢的蓬勃发展。另外在东南亚我比较熟悉的地区呢，那就是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在这两个地区呢，他们的教友教会也是蓬勃发展。虽然在那边因为是主要是回教的国家，也因此呢天主教当然就如同其他的宗教也受到了一些限制，不过那边的神父修女教友们他们真的非常的热心。我曾经要到那里去巡回演讲，真的可以看得出来，他们不但是星期天的主日弥撒人很多，而且平时的弥撒就人是相当的多了，这代表他们这种热心，而且他们也参与了所谓的传播福音的行列当中去。我们以上呢对于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还有其他的地区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如果听众朋友当中有兴趣的话，不妨可以找一些书去参考，还有比如说你们也可以到附近的教堂去请教当地的本堂神父或者是修女或者是教友，他们一定会非常高兴地回答你的问题。今天我们的节目已经到了尾声了，谢谢你的收听。